中，所以并不觉得陌生哈。如果有些人还不太认识我，我在主的里面向大家问候。今天题目是顺从与信心哈。我们读经，因为时间会可能稍微拖久一点，所以我请两位来帮我读经哈。第一位我请周瑜执事念第六章的一节到十四节，然后接下来十五到二十八节，请我的太太雪茹姊妹来读哈。我们请周瑜。第一节到十四节。
这上面的这个经节好像不太对的样子。
应该是第六章哈。
请大家。但
以理书第六章。
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大流士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但这以理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的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流士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求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流士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臣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 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巫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国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呼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好，谢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有敬拜的灵，有健康的身体，来到主你面前。求主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借着这段但以理美好的经验，以及他美好的见证在人在神的面前，求主你一样的来保守，来教训我们，让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学到我们该学的功课。与我们同在，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这个顺服与信心这段经文，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熟悉，特别是儿童主日学非常喜欢教这个经文，看起来好像是很卡通式的一个经验，好像很轻松。但是你有没有想想看，如果说你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你的感想怎么样？很多解经家都说，我再大的信心也不想让狮子当早餐。这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经验。但是我们的先知但以理他就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经验，而在这个经验的当中，上帝帮助他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患难，这样的一个苦难。那在我们讲这段经验之前，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但以理的这个简历。很多人可能只知道但以理这个名字，也听过这些故事，但是可能对但以理是完全不知道。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但以理的简历。但以理的生存的年代是在大概是西元前第六世纪到第七世纪之间。他一辈子在这个王宫里面活了大概85岁。他是犹大的贵族，但是犹大灭国之后，犹大是被谁灭？犹大是被巴比伦所灭，北国以色列是被亚述国所灭，所以大家稍微清楚一下。那他被灭国以后，他就被带到巴比伦，因为那时候古代有这样的惯例，就是把一些贵族一些精英他没有把你全部杀掉，他们也带到那个国家去教你那个国家的文字文化，希望说借着这样来以夷制夷，用犹太人来治犹太人。所以这些精英就被带到这个巴比伦国，在那边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那时候的大王。尼布甲尼撒王大概听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大王，而且是非常凶暴的一个王。但是他对这些犹太人这些精英，他被带到犹太巴比伦王他被带到巴比伦的时候大概是15岁左右，是青少年的时候。他跟他的三个朋友叫做哈纳尼亚、米利沙跟亚萨利亚，这三个连同他四个都是犹大族的犹大族的这个贵族。他一生在王宫里面度过，他经过了王宫有这个巴比伦王朝也有这个波斯的王朝，服侍两个王一个叫做尼布甲尼撒王，一个叫伯沙撒王。两个马代跟波斯的王，一个是大力乌，已经一个叫塞鲁士，70年的当中都在王宫的里面担任庶士长，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分。他非常善于解梦，你念但以理书的时候，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非常奇妙，六章都讲到许多的梦都是他帮他解开，然后以至于这些国王一个一个都尊主为大。然后他也借着启示来启示未来的事情，从7章到12章这讲的很多的启示所以我们念但以理书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了解的，很多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所以我们有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你会知道说上帝的全能真是超乎我们所想象之外。他行事为人非常清白每一个国王都说他有圣神的灵，忠于信仰，有坚韧临死不屈的见证。 OK， 所以这是 这个但以理的一个简介哈。我们稍微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到底要从哪几方面来一起来分享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以及怎样帮助但以理经过这些苦难达到一个境界。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我用四个 P 来稍微来分享今天我们所要传讲的这段经文。第一个是 pressure， 就是逼迫来临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应对，怎么样来度过这些难关。第二个 posture 就是表示说他站立得稳，他在这个困难的当中他没有说随波逐流，然后马上趋于这个现实，这个现实的困难他还是一样站立得很稳，临危不乱。那个圣经第十节那边讲说他与素常一样，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他明明知道说这个境界是冲着他来，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惊慌，因为他跟神非常好的关系，所以他跟素常一样。我们等一下会有更多的分享。第三个我们来看 presence， 上帝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如何来帮助他，来保护他，上帝的同在以及拯救。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Proclamation， 就是因为他有这美好的见证，所以上帝的名怎么样得到高举。这个是一段很简单的过程，但是我们从这四方面我们来看，这四方面常常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些写照。我们等一下一样一样的来分享，最后我们有个结论。我们先来看逼迫来临。我们人生的当中很多的逼迫，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活在美国，美国是自由信仰的国家，我们的逼迫也是常常就在我们的四周。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的逼迫就来临了。那我们来看但以理的逼迫是什么。但以理的逼迫就是人家嫉妒他，对不对？他是所有的总长的总长，三个总长之上还要再立一个总长，那是谁？那就是宰相嘛。那你知道在波斯这个国家他们不信神的，他们认为说犹太人是一个亡国奴，跑到我们的波斯王朝来，不但做了高官，而且还要当总长的总长，就是这个宰相。当然大家是很心中很嫉妒，很嫉妒，非置他于死地不可。所以圣经的描述好像讲得很简单，其实这是一种宫廷里面的斗争，是非常血淋淋的。那我们看整个我们的感觉就是说但以理好像很naive，好像真的很天真的，不知道说天高地厚，但是上帝就是这样保护他，给他有纯正的信仰，给他做事很忠心，一点都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大难来临的感觉。我们知道说这个嫉妒常常会让人做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英文讲说 jealousy 怎么样 ？jealousy kills， 嫉妒能够让人生发这个杀人的意念。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在宫廷里面，是在那个异族的里面没有神的一个时代，这个嫉妒的心更是不可思议。圣经里面讲的几句对嫉妒的这样的形容词，第一个他说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的残忍，这是写的非常的传神。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所以圣经对人的心，对人的那个对人的内心的那个状况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圣经的描述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 OK， 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Jealousy is when you count someone else's blessing instead of your own。 当你在为别人数算神给他恩典的时候，你没有数算你自己恩典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生发出这种jealousy， 这种嫉妒的心。嫉妒的心最常发生在什么？同事之间，对不对？教会之间，兄弟之间，夫妻有没有嫉妒我不知道，或许基督夫妻中间常常也有一些嫉妒的心。所以我们要很常常的来数算自己的恩典，不要去数算别人的恩典，以至于你有嫉妒的心。圣经里面有很多嫉妒的例子，都是兄弟阋墙的，这说起来也是真的是也非常残忍。譬如说该隐嫉妒上帝看中亚伯的祭物，没有看中他的祭物，所以该隐把他弟弟亚伯杀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宗谋杀案，就是该隐杀他的弟弟。约瑟因为父亲疼爱他，十个兄弟容不下他，非常嫉妒他，要把他置之于死地， 所以他最后是被卖到埃及，这也是一个非常嫉妒所引起的。以扫跟雅各，以扫是一个很粗犷的，雅各是一个非常斯文的人，结果雅各跟他的母亲联合起来窃取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以扫非常生气，想要杀他弟弟，以至于雅各必须要逃亡，逃亡20年，逃到他的舅父那边，就20年后回来，上帝透过一个很奇妙的带领，让他的哥哥以扫能够容得下他。这个兄弟相见的那一幕，在这个创世纪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故事。那真的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但是上帝还是给人有那种善良，有那种容忍的心，以至于约瑟能够原谅他十个哥哥，以至于以扫能够 容得下他的这个弟弟雅各。然后我们再来看耶稣跟犹太人啊，这个的长官，这个耶稣来，他的教导、他的行为各方面啊，都是跟法利赛人啊都是很不一样，以至于法利赛人非常非常的嫉妒他，非常非常的愤怒他一切的教导啊，以至于把他送上十字架。这也都是因为嫉妒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啊记恨啊。那我们再回来讲说，这些人非常记恨这个但以理，因为但以理实在是一个，实在是没有办法打得倒他，因为他在专业上、在品格上各方面都太优秀了啊，所以他们圣经里面怎么讲，要找他的茬，就要在什么，他的信仰里面去找，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是他是怎么样应付这些啊突然来的哈，那。我们看畏义受逼迫是基督徒常有，我们的 badge 啊，我们常常啊应该有我们的标志就是基督徒是畏义受逼迫。我们看到有一个美国一个例子哈，这个面包师哈叫做什么？叫做 Jack Phillips 啊，他是 Denver 的一个面包师，他在2012年的时候拒绝为一对同性恋的夫妇准备结婚，拒绝为他们做 他的 wedding cake， 以至于他被 Denver 的那个法院判决他是违法，然后当然是这个就诉讼就一直往美国的最高法院送，一直到2018年今年的6月4号才判下来，最高法院判7-2判他胜诉他畏义受逼迫，他说这段过程虽然说到最后给他平反7-2但是他整个的过程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受，他几乎要把生意给关掉了为什么在美国有这种畏义受逼迫？因为美国现在越来越自由很多属神的价值一直被推翻，譬如同性恋，譬如堕胎，各个不同的条例，甚至在加州，一个年轻人如果说对他的性别有混乱，想要去找 counseling， 找人家辅导，这个都是违法的。各位相不相信，在加州已经走到这步，我们现在去在加州上厕所都不需要上哪里的厕所，因为那个 sign 都是很奇怪的 sign， 一下男的，一下女的，一个通信，不晓得说到底在干什么。就是美国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所以我们回来讲说，这个 Jack 虽然说他现在7-2赢了，他非常高兴就看他在这做面包的样子，他就是一个小市民，就像你跟我一样，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抓住他的信仰，他说。同性恋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我不能为你们做这个蛋糕，就是一个这个简单的决定就被送上一层一层的法院，经过6年的缠讼，到现在才给他平反。但是 Colorado 有没有这样就放过他？还早呢， Colorado 现在还出了很多招要继续整他。所以你说我们在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哪有美国现在什么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的价值已经被很多人所 totally forget。根本不要基督教的价值，所以我们在美国继续信仰，你确信你会有很多的不方便，你会有很多的逼迫，但是耶稣说，你逼迫来临，你愿意站得住的，你才是真正相信我的。在成品的时代，什么都为了基督徒的好处的时代，那时候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OK，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章，为义受逼迫。OK。面对信仰挑战及逼迫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如何呢？在第一世纪就有这样的这个耶稣升天以后，门徒到处传福音，果效非常的明显，一下3000人信主，一下5000人信主，哇！这些这个犹太人的长官、这些祭司看了真的是眼红所以就把这个 这个彼得跟约瑟抓来，严严的禁止他们在传这个福音，然后一大堆恐吓这样。但是你知道，这两位使徒在这些人面前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就是英文叫 civil disobedience，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公民，我应该遵守国家的法令，但是当国家违反上帝给他的天职，保护他的公民的信仰的时候，我理当可以不顺从你啊！这就是 civil disobedience， 好，这个就是为了信仰，他愿意站出来说，我为了我的信仰，你国家虽然有这个权柄叫我服从，我就是不听你的，因为上帝比你还要大哦。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世纪就有，现在二十一世纪这种事情还在发生，而且发生的不可思议。我们来看最近中国牧者发表一个联盟，我在神学院看到这个联盟的宣言，426位中国的牧者，家庭教会的牧者集体签署，这个每一个人都是真名。他意思说，你政府要逼迫我们 OK，我们就跟你讲我们的声明，我稍微念一点给大家听，这是非常我非常非常敬重这些牧者，他们就是现代版的但以理。狮子坑中，他们现在就在狮子坑中，我念很快，因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件，所以我必须要念一下。从2017年9月 国务院颁发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以来，到2018年2月该条例执行以后，中国各地的基督教会在公共敬拜和信仰时间上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程度不一的逼迫、藐视和误解，甚至包括各种企图改造和扭曲基督教信仰的行政措施。其中一些粗暴的举动是文革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如拆毁教会的建筑、十字架、粗暴的干涉基督徒家庭悬挂张贴的十字架和春联等信仰的表达，强迫和威胁教会加入官方控制的宗教组织，强迫教会悬挂国旗或歌颂世俗国家政党，禁止基督徒的未成年的子女进入教会接受信仰的教育，剥夺和取缔教会和信徒的自由聚会等等，这是他的前言。他是因为这样子，当然中间还有一些文字，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读。他说，为信仰和良心的缘故，也为中国的掌权者和全社会的属灵益处，并最终为着上帝的荣耀、圣洁和公义，我们向中国政府以及全社会做出如下的声明，四点声明。第一点，在中国的基督教会无条件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和启示，是一切公义、伦理、救恩的来源以及最高的权威，任何政党的意志、政府的立法和人的命令若直接违背圣经的教导，损害人的灵魂和反对教会所信仰的福音，我们有责任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也有责任如此教导教会的全体会友。第一点。第二点，在中国的基督教会始终仰慕和决心走基督的十字架的道路，也乐意效法那些曾为信仰而受苦寻道的中国教会的前辈圣徒，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情愿有责任以和平、忍耐和怜悯的心承受来自政府和社会一切可能的逼迫、误解和暴力，因为当教会拒绝服从恶法时，不是出于任何政治的目的，而是出于怨，也不是出于怨恨和对抗，乃是单单出于福音的要求，出于对中国社会的爱。这是中国教会的牧师写的，500多人已经签署了，我想签署的人一直在增加。OK， 第三点，在中国的基督教会愿意顺从上帝在中国设立的掌权者，尊重政府管理社会和人的行为的权柄。我们相信并有责任教导教会的全体会众，政府的权柄乃是出于神的。OK， 只要政府不越过圣经为世俗权力所设定的界限，即不干涉和侵犯一切出于信仰和灵魂的事情，基督徒就有责任尊敬掌权者，并热心地为他们的益处来祷告，也切切为中国社会祷告， 甚至甘愿为福音的缘故忍受不公平的执法所带来一切外在的损失，出于对同胞的爱而情愿放弃一切原本属于我们肉身上的权利。这是第三点。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宣言的时候，我眼泪都流下来了。第一世纪我们的圣徒这么可怜，被打被关甚至被杀害。我想说过了2000年，这个人类的进步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今天在中国还有这么大的逼迫。 OK， 第四点，为此我们相信并有责任教导信徒，凡在中国属于基督的真教会必当持守政教分立的原则和基督是教会唯一元首的立场。我们声明教会愿意在外在的行为上如其他社会团体一样接受民政或其他政府部门的依法管理，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带领教会不带领教会加入官方控制的宗教组织，不带领教会在宗教管理部门登记，也不接受任何官方的挂靠。我们也不接受因信仰的缘故而对基督教会的取缔和罚款，并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预备承担一切损失乃至于失去自由和生命的代价。这是中国的教会牧师所发表的宣言，真的是我们要为他们鼓掌。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实在是太舒服了，在中国发生这种天翻地覆的事情我们好像都不知道。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说，我的妈呀，这些牧师是真的是跟着政府是对着干的，对着干也是我跟道路来的弟兄们学的，他们真是不怕死啊！他明明知道说这是一条死路，他为什么要发表这声明？就是我们是现代的但以理，我们活着，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我们不是要跟政府对着干。当政府鼓励我们纳税、当兵，所有的该尽的义务我们都尽了以后，政府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敬拜你们神，你要敬拜我，你要敬拜共产党。这些牧师说 ：“No way， 我们不会听你的。我们有些程度我们可以听你，但是违反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不会听你的。我们宁死不屈啊！我们为这些教会的领袖来祷告哈。马上在北美的教会，中国教会的领袖也发表一封信回应鼓励他们。OK， 然后我们的唐崇荣牧师也在 YouTube 上发表他的宣言啊，鼓励这些教会的领袖跟所有的信徒在中国撑下去啊，为了信仰我们撑下去这样。所以为义受逼迫，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东西离我很远啊，这跟我没有关系，我在这边上教会啊奉献啊就够了哈。有时候逼迫是主动找上你来，就像逼迫找上这个但以理哈，你逃都逃不掉哈。所以你要怎么办？你要信仰，在这个时候逼迫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面对你自己，说我信的这个神是值得我付上生命的代价吗？还是说我周末没事到教会去走走，认识一些人啊，然后 networking 一下？还是说你的信仰真是在逼迫的时候，你是不是站得住脚 ？OK， 我们看下一个，临危不乱，与素常一样。第十节那边三次，他一天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而且他的窗户还是打开的哈，你说啊，你这但以理何必这样作秀吧啊？他的窗户面向耶路撒冷还开着，你关起来这里面也就算了，人家看不到，对不对？他的窗户打开，他平常打开窗户向耶路撒冷祷告，他现在就是做一样的事情。那中国人会有很多的这种面对这个情况，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妥协，然后说是这个啊，这个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好这样。有些人会说，为什么不知道变故呢？这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情势比人强嘛，明哲保身嘛，避避风头嘛。而且这个禁令有多久？30天而已。过了30天以后，你再恢复祷告嘛，对不对？这个何必要跟政府对着干？但是我们的但以理，他完全没有做这种事情，他对神的信心啊，让他继续做他所该做的事情。生活在异教的环境里，但以理其他三个朋友都已经立定志向，说随时为主殉道。他们的名言就说：“即或不然，我们也绝不敬拜你的神。”这是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一句非常的名言。 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态度会决定我们的高度，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对神的忠心决定我们在属灵上有什么样的高度。你的高度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高度是什么，教会的高度是什么？教会对神很矮化，你的高度就是这么矮化。我们的对神很忠心，我们随时愿意为他牺牲，甚至为他愿意为他牺牲生命，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些伟大的圣徒，我们的高度是不得了，别人看了会怕。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你里面有神，啊，你有圣神的灵在你里面帮你。耶稣也曾经说过，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他；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一定会认他。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的信仰不是装饰性的，我们的信仰是信到骨子里面去的。也就是说，我们到时候见神的时候，神要怎么评判？说西安啊，你在地上，我感谢啊，神不会说我感谢神啊，神是说你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人的面前为了信仰的缘故，你牺牲你的方便，牺牲你的财物，牺牲你的什么东西，以至于我现在在天父面前我要认你。这是我们看到是第二点，在临危不乱的时候神是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神的同在以及拯救，我们看这个大力乌王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你们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象那个情形？大力乌王受了人的这个怂恿去立这个，他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样的禁令，三十天不准向其他的神啊或什么求什么东西。这种东西做一个王应该知道说这里面一定有包装一些什么东西嘛，他竟然没有去问，他就签了禁令，以至于这个禁令发生的作用的时候，他知道说完蛋，他中计了。这个禁令就是冲着他最好的朋友但以理来，因为他为什么把但以理看成好朋友？因为在三个总长之上，他还要把但以理又拉高一层，可见他对但以理非常非常的敬重，很依赖。结果他去立这个禁令，这个，所以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在十六节的时候，他跟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必保护你。”然后第二十节，他到狮子坑的时候，隔天早上整个晚上睡不着觉，隔天早上他马上黎明到，他马上就跑到狮子坑那边问但以理说：“你是不是还活着啊？你所敬拜的神是不是有救你脱离这个患难？”可见这个大力乌王是非常，说起来也是一个蛮可爱的王，他自己中计都不知道，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立的这个条例他一定要去遵守。但是他对但以理的神有那个信心，他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但以理为什么会让王知道说他常侍奉耶和华？一定是他常常跟神跟王之间有美好的沟通，做见证这样的。 OK， 所以啊，神常常在很奇妙的情况之下带领我们经过一些难关。每个人都有难关，人生的难关，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你是不是有这种人生的经验？你被 lay off， 没有钱，后面的房贷什么都要马上要缴，这是人生的一个很切实的写照。神为我们开路。彼得在被砍头的前一天晚上睡在两个兵丁的中间，谁救他出来？天使救他出来，对不对？然后所有的监牢门自动开，神拯救他。所以我们的人生的当中，你回想，你不要老是认为说啊，我祷告神都不听，我为什么别人祷告都很灵，为什么我祷告神都不听？你好好回想，神在很多时候都把我们从困难的当中解救出来。神如何搭救义人？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好，以利沙跟他的仆人在山上被围困的时候，那个仆人说完蛋了，我们根本没有出路。以利沙怎么讲？以利沙祷告神，让神开那个仆人的眼睛，那仆人就看到什么？满山满谷有神的火车火马围绕他们，说以至于这个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不一定属灵的眼睛一定可以看得到火车火马，但是在属灵的里面，神保护你没有受到撒旦的攻击。他说我们信神的人是不会被鬼附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有圣神的灵，鬼是进不来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保护。 OK， 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义人多受苦难，但耶和华使他脱离这一切。 希望说这些经文不是说我们念一念就算，而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实际。神真的是常常在看顾，常常在保护，就像以利沙祷告，让他的仆人看到我们的周围有火车、有火马在保护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得胜的但以理，为了这个过程，他得胜了，不是他得胜，是神得胜。神是借着但以理，让他的名在全地受到高举。我们看到但以理从狮子坑里面被拉出来，谁被丢进去？当然是这些坏人，对不对？这些处心积虑要置他于死地的这些坏人。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说，哦，他们开 party celebrate， 然后就说，哇，但以理你好棒。但以理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被救出来，他也没有庆祝，他也没有希望说跟王说，哎，那些可恶的人，你把我丢进去哈，像换他们去尝一尝这个狮子被狮子当早餐午餐是什么样的滋味。他也没有报复，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这些报复的事情。一个属神的人是爱人的灵魂，爱到这个地步，他并没有做这些事情，是王去做这个事情，以至于我们的王大力乌王怎么样 proclaim 这个，怎么样这个高举神的名号？他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看得到吗？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从人的角度来讲，狮子口已经是绝对是死的。这些狮子为什么常年喂在那边，不喂它吃，就是让它饿得要死。然后人下去的时候，绝对是必死无疑，而且是非常残酷的一种酷刑啊。但是神用很奇妙的方式拯救了但以理，让他在狮子口里面死里逃生。我们再看其他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在第二章，他因为但以理为他解梦以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主。连外邦的王都这样子称颂我们的信仰，我们自己是不是应该更尊重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是万神之神。我常常在想说，有些人就是慕道了很久，就是不愿意跨过这个门槛，成为基督徒，来受洗，跟大家一起有很好的 fellowship。今天如果在座有人这样的，你想想看，我们的神是多伟大的王，这些王都是非常残酷、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他在万王之王、万神之神的面前，他这样子屈膝，我们这个平凡人，我们能够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更谦卑、更屈膝？好，我们看第三个 quote。尼布甲尼撒王在但以理第四章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可能是精神分裂症，他圣经记载的很模糊。他后来神让他回到他的王位，他回来以后他说什么？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奇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都是外邦的国王的破他们所讲的话。他们为什么要讲这种话？是因为他所在他面前所做的见证是他是无可推诿，他只有讲这种赞美的话，不然他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样表达他内心的那个敬畏跟那个恐惧。好，我们来看耶稣的榜样。耶稣的榜样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地方有讲到耶稣的榜样。好，我们也一起来念好不好？好，预备，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基督的道理、神国的道理都是先降才会往上升，对不对？耶稣讲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只是一粒，死了以后就什么，结出许许多多子粒来。神的道理一定是先下才上，先死再生。 OK， 我们念下一段。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一而再，再而三，基督的道理、神国的道理，都是先死后生，先谦卑，后来被神所提高。我们今天所讲的但以理的例子就是这样。他因为他信仰的缘故，被丢在狮子坑，这是不是往下，对不对 ？Going down 啊！但是神让他平安无事，被高举，不但人被高举，连神的形象也受到大大的高举。OK， 好，我们讲结论。我们常常在想说，我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狮子坑？狮子坑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狮子坑是必死无疑的。但是我们怎么样靠着主来脱离我们的狮子坑的咒诅？这狮子坑也可以看是我们的十字架啊。我们在生命中有很多十字架要背啊。这个狮子坑可以是逼迫，可以是人对你的嫉妒，可以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些误解啊，或是不可饶恕，或是你挣扎要怎么做决定。不管你在感情上、在事业上，很多的狮子坑，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个人的狮子坑 ？OK， 我们大家好好想一想。今天的这个不但只是一个故事，而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狮子坑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信仰的挑战，我们的反应怎么样？我们的反应是赶快逃避，我们的态度是赶快否认，还是我们的反应是坚持到底？我们的态度是宁死不屈，就像我们的但以理一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的，因为我们迟早都要见主的面。第二个 ，I'm sorry， 第二个就是从但以理面对环境的逼迫、顺从神不顺从人的表现上，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学到说，我们的信仰是成平的时候、方便的时候来做礼拜，不方便的时候，或者说有 conflict 的时候，或者说有 party 的时候，上帝对不起啊，你今天晚上我跟你的约就是要爽约的哈。啊，上帝，环境有需要，我要先去服侍我儿女的需要。环境有需要，我这个礼拜不奉献啊，这个月不奉献，因为有其他的更需要的事情。我们从但以理面对这种事情，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给我们挑战？说我的信仰在我的生命当中是真的还是假的哈？第三点，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以至于急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能从容面对。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在困难的当中仍旧遵守神的旨意？像但以理说，像素常一样，就像你平常怎么做，你现在就怎么做。虽然有急难来临，你缺钱，你孩子不听话 ，OK， 你的工作上很大的挑战，你的信仰像素常一样。我们感谢神。但以理给我们做一个美好的榜样哈。我这边要举一个经文来讲说，圣经里面讲到三个最有义的人哈。圣经里面 quote 以西结书十四章那边讲说，三个义人的代表，一个是挪亚，一个是但以理，一个是约伯。这些人都经过大患难，没有人是不经过大患难会被记在圣经里面的。这些人都是经过大患难。但是他因为信靠神，神让他脱离这个患难，不但脱离患难，做了美好的榜样。挪亚、但以理跟约伯，所以我们记得，我们要学习这些美好的见证。第四点，如何在我们的遭遇的当中有美好的见证，使仇敌羞愧，我们的名，我们神的名得到高举。我在这边想要做一个个人小小的一个见证。我在去神学院以前，我在一个公司上了大概8年或9年。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 global 哈，就是说做 global marketing， 我常常要飞啊，跟我的同事到各个国家去做 audit 啊，因为我是做 planning， 我要去做很多 audit 就是检查嘛，对不对？看看他们所做的是不是合乎公司的标准，然后给他一个评分，看他是 pass 还是 no pass 这样。有一个爱尔兰人跟我。同事的将近5年，我们一起到处飞啊，中南美洲啊，中国、亚洲、欧洲。到了我们快要解散的前一年，他有一次不晓得在哪个地方，我也不晓得他想到什么事情，他就跟我在有一次闲聊当中，他说 ：“Steven， 你知道我们欧洲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很熟悉的， 你这边所传的，你这几年来跟我讲的，你基督教的术语我全都懂，我就是不信啊，没有神，就神是人造的啊。他说他就是不信，但是他对基督教的道理很熟悉。那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 ：“Steven， 我很敬佩你，因为你是一个对你的信仰很认真的人。”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跟你一起旅行了四五年，我怎么会看不出来？你的神在你的身上有他的刻痕，有他的 training， 有他的 discipline。你是一个对你的信仰很认真的人，因为我们在外面要做什么事情，公司绝对管不着了。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公司都不会问的。”我们回来照样报旅费什么到照样报，但是他知道我在公司里面在外面旅行的时候，我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对公司或对我的家庭或是对我的妻子有不好的这种意念或不好的行为，他看得到。所以我只是做一个小小的见证，你对你的信仰，你的同事一定看得出来。你的同事如果跟你在一起五年十年都不知道是你是基督徒，那我们要真的是要好好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的见证在哪里。所以我们如何在我们的遭遇中有美好的见证，使仇敌羞愧，这些王都是不得了，他们在神的面前羞愧，称主是主，称耶和华是主。然后也愿我们刚所读的耶和华使耶稣的一生顺服上帝的旨意，带给我们美好的榜样，好吧。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借着但以理所遭遇的，他所胜过的，他所见证出来的，让我们再一次提升我们在主你面前的身份、地位、态度，还有我们的眼界。我们的信仰不是随随便便，我们的信仰不是方便的时候我们才信，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就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的信仰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人生唯一的指标、唯一的准则。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但以理在主你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愿我们也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但以理美好的见证。主，我们特别为中国教会目前所碰到的遭遇、困难以及逼迫来祷告，因为知道说主你的心意是愿万民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一本我们为逼迫他们的这个政权来祷告，因为知道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在主你里面，主你都会将最好的结果放在我们的面前。虽然目前有逼迫，目前有很多的流泪，目前有很多的失望，甚至有些人被关，有些人被逼迫，身体的逼迫，生命的逼迫，但是我们求主你来保守中国的教会，就像保守你眼中的同人，让中国的教会的牧者带领所有的信徒在主你面前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打一场美好属灵的胜仗。我们将这个整个情况带到主你面前，求主你自己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也保守我们在北美的教会常常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因为他是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不愿意他们继续受这样的苦，但是我们知道主有你有你的时间，我们愿意顺服在主你面前，我们仰望主你，求主你来成全，保守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爱你。我们知道说这个教会已经很爱你了，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受到这个教会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善意的支持，我们感谢主你，求主你继续使用弟兄姐妹在传福音、在爱人如己的事情上更多的见证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